结识李端苑居士，这个儿时在馆舍长阅禅书，我们上一次讲过一点儿，没完全讲完，没完全讲完。这个结识李端苑居士，儿时在馆舍长阅禅书，长虽昏患，然笃志祖道，随于后仆住世，累难惹，邀达观处之，朝夕资餐，至忘寝食。观一日施工曰：“非施建立，其志尔哉？奈无个入处何？”这是上一次说到这儿了。然后后面呢，再看后面的这个，看后面的这个啊。公问曰：“天堂地狱，毕竟是有是无，请师明说。”观曰：“诸佛向无中说有，眼见空花。这个太尉就有理寻无，手掬水月，堪笑眼前见牢狱，不必心外闻天堂。欲生殊不知，这个心不在心，善恶澄净。”太尉但了自心，自然无惑。公曰：“心如何了？”观曰：“善恶都莫思量。”公曰：“不思量后，心归何所？”我们看这一段啊，看这一段。这个居士呢，就是小的时候啊，他就在那个就是学堂里头啊，经常的就看禅书，就喜欢看禅书。长大了，他也结婚了，也当官了，该干的都干了。人家看他是一个俗家人，但是他的心就在解脱这儿，就喜欢佛法，就喜欢佛法。后来吧，反正他也有条件，他在自己家后院搭了一个就是精舍、净室，就是静坐之室。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个达观啊，这个禅师啊，把他给请过去了，把他请过去，让他待在这儿，住在这儿。然后早上也问他，晚上也问他，就是自己参，问完了参，参完了问，就这样，也就是不顾寝食，就这样，那都跟个修行人一样一样的了，跟个修行人一样一样的了。达观看他这么努力啊，达观也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你这个，你看看你现在公务这么繁忙，对吧？你这个家庭事务这么多，也都就是说出家什么的也不太可能。你就这样的话，你就这些事情你都做着这么累。”但是你的心都在解脱道上，你这个就是用这么大的功夫，不是示现力，怎么能够像这样似的呀？这可是难得呀！就是一个在家人，就这么大的阻力，你能够不忽视这些阻力，在这一心一意的参究，这不是就是再来人示现，怎么可能这样啊？但是啊，可惜啊，你这么用功，你现在没个入处啊，刺激了呢，没个入处啊。然后这个李端苑啊，李端苑就问了，李端苑就问了。天堂啊，跟地狱毕竟是有是无啊。哎，这就像咱们说的，这个西方净土跟娑婆世界到底是有啊，是没有？他说天堂跟地狱意思就是一样一样的，他说的通俗，他说的通俗。娑婆世界跟这个西方净土、西方极乐这两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你就今天给我明说吧，你就给我明说吧。然后达观禅师就说了，这个诸佛这里根本就没有，但是他在没有里头，他也不妨说。说有，不妨说有，这都是空花，就像眼见空花一样。这个太尉呢，太尉这里是有，你在有里头，你偏偏想找一个没有，你找的那个没有也是水中的月亮，你知道吗？你找的那个没有也是水中的月亮，手掬水月，掬啊，掬就是两个手捧在一块捧，他两个手捧在一块，想从水里头把这个月亮捞出来，可能吗？他一捞这个水哗啦就散了呀。这就叫手掬水月，手掬水月，你怎么可能捞得了水里头的月亮啊？你用手捧，你连水都捞不着，更何况水中的月亮呢？所以说这个可笑啊，这就可笑啊，可笑啊，可笑啊！你就这个油里头寻这个没有，寻这个没有，寻这个没有，你也寻不着，所以说可笑啊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可笑是什么呢？眼前的，眼前的。眼前的那就是牢狱，眼前的就是因为什么呢？你时有一个有，你时有一个无，这全都是牢狱，你学就是牢狱。那怎么办呢？是要逃脱吗？不用逃脱，你什么都不逃脱，这个天堂就恰在这儿呢，天堂没在你心。外，你执着了，它就是牢狱；你执着，它就是个牢狱。你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，你坦坦荡荡的，它也不会在心外求法，当下就是天堂。这就叫不必心外闻天堂，就是不心外求法的，就是赤裸裸的、活脱脱的、现成的，就是天堂。现成的就是天堂，你还再有个取舍干什么？你没有取舍，现成的就是天堂。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想要生啊，你想要生，你想要有个天堂可生，你想要有个极乐世界可去，那就麻烦了，有取舍了，善恶成净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你就是说，你不要另外再去求一个天堂，你不要另外再去避一个地狱，你现在就了你的心就行了，但了自心，自然无惑。 所以说啊，就是整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呀？你要说这个事儿啊，你要说这个事儿，诸佛这里是没有的，虽然没有，他也不妨就着这个有，他这个有也是空的，他这个有也是没有，有也是空的，就像是眼中的空花一样，眼中的空花也不妨就着这个空花。你呢？你是想在有里头找一个没有？你谁知道你能找得到一个没有吗？那个没有存在一个找得到或者找不到吗？它不存在，所以说你这个找啊就是白找，所以你这个找就是白找。所以说你现在害怕，你担心，你这个担心就是地狱。你要是没有什么担心，没有什么害怕，什么也不必，你该来的来，该走的走，没有什么可避，没有什么可取，没有什么可舍，现在就已经是天堂了，已经是天堂了。所以你有一个天堂可生啊，你这个地方啊，你反倒有取舍之心了，你反倒有挂碍之心了，你反倒成为警戒了，就是这个取舍之心它才成了善恶，才成了警戒。所以说啊，你想要去寻天堂，你想要去避地狱，都没在你心外。你淡了你的心，你淡了你的心，你自然的就没事了，自然就没事了。那如何了心呢？啊，这就说到下一个了。这是说的前面的这个，前面的这个，前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说了两段。第一段就是这个人，哎呀，公务繁忙，事事繁杂，但是他的心就用在道上。哎呀，老用功了，老用功了，还不让达官师走。达官师说：“哎呀，要不是再来人，你咋能实现的这么用功啊？很难得呀。但是你没个入处，这咋能行啊？”哎，这句话他就说了：“那你给我说一说，天堂地狱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天堂地狱都没有在你的心外呀。”你何必要取舍呢？你何必要取舍呢？你就了你的心就行了，你就了你的心。那心如何了啊？这就涉及到下面的了。心如何了？观曰：善恶都莫思量。公曰：不思量后，心归何处？观曰：且请太尉归宅。公曰：只如人死后，心归何所？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公曰：生则某已知之。观曰：生从何来？公往错。观居起其胸曰：只在这里更以思量个什么？公曰：会得也。好，就看到这儿，看到这儿，看到这儿是什么呀？你了你的心就行了啊。那就公就这个叫李端院，李端院呢就紧接着了你的心。那我的心怎么了呢？咱们现在有没有到了心的情况啊？咱现在是了心呢还是了境啊？咱现在是了心呢还是了境啊？你想要个身体好，想要个事事如意，想要个就是苦啊快点走啊，你是了心呢还是了境啊？都没有在你心外，西方极乐世界就那样，他也没在你心外，所以你还是了心吧，你就了心这个路。佛都说过唯观心一个途径，这个事儿你不了心，你啥都了不了，你光在相上你去奔来奔去有什么意义啊？有什么意义啊？所以说你学佛就是在心上了啊，在心上了，这是这一段。那么了心应该怎么了啊？哎呀，这就说到了修行了，正修之路了，正修之路了。公曰：心如何了？了心怎么了啊？达官就跟他说了：善和恶都不思量，善和恶都不思量。现在可不行，你一说善和恶都不思量，他说你这个人不讲究善恶，这还能行啊？这还能行啊？天天的光在这儿说善恶善恶善恶的，你让他不思量，他打死你，闷死你。现在新中心就有这样一群人，他自己还标榜着，实际上他平时做事儿，那就糟糕的事儿他做了很多，但是他开口就是说的是就是善恶上的事儿，我都不知道该咋办。你说你怎么跟他说？你怎么跟他说？你但他没法说，这就是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这些人也确实是，要我看也确实缺乏善，他先去修善吧，解脱道没有分在，解脱道没有分在。这就是心如何了，善恶都不思量。为什么让善恶都不思量？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分析啊，有一个分析，善恶都不思量这句话啊，这句话来说的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要是出家人，他不一定说这个话，不一定说这个话啊。为什么出家人应该说什么呢？净慧都莫思量。清净和那个污秽啊都莫思量啊，净秽都莫思量，那个可能适合出家人的环境。为什么说善恶都莫思量？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居士，平时遇到的这些就是恶有恶的这个恶，善有善的善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就平时遇到的环境就是善恶交加的，不是善就是恶啊，要么就是小善小恶，要么就是大善大恶，就是这些事儿，就是这些事儿。而且呢，作为一个世间人，他看重善恶。他善恶他看得重，他看得重，他天天在他这儿都是善恶，所以告诉他心如何了，善恶不思量。啊，那个太公就说，那我好好好，不思量，不思量后心在哪里呀？不思量后现在这就还在思量吗？ 心如何了，善恶都不思量，不思量后归在哪里啊？这就是还在思量呢。不思量这个地方就不存在，有个东西可归，这已经是善恶了，已经是善恶了。心如何了，善恶都不要思量，不思量以后，那不思量以后心归何处？还在思量呢，还在思量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。不服气啊，不服气啊！你就说的是，假如说人死了，人死了心归哪里啊？人死了心归哪里啊？你先别说假如人死以后，你就说现在你正活着的，你正活着的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在哪里啊？所以说你先别说死去的事儿，你不是你们这个世间的人不是尊崇孔子吗？孔子有一句话，不知生你焉知死啊。孔子有一句话，未知生焉知死啊。啊，未知生焉知死啊，就人死后心归何处啊。哎呀，你先别考虑那么远的事儿，你先考虑现成的，你现在还活着呢，你现在你的心归哪里呀？嗯，那你说知生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知道生这个事儿，我是知道的，他还在理论上，他不知道是现成的，生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哦，那生从什么地方来呀？生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未知生焉知死，生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生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，那生从何来呀？他就懵了，他就懵了啊！生从何来他就懵了，然后他就马上起来拍他的胸啊，马上起来拍他的胸，就在这儿啊，就在这儿，打着他的胸，不是打自己的，拍着他的胸啊，就在这儿啊，就在这儿啊，现在就拍你的耳朵，拍你的脸蛋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扇你，你疼不疼啊？你疼吗？扇你，你还疼吗？只在这里，你还想个什么？就这个疼，你还这更想个什么？你还更想个什么？这个心如何了？都善恶都不要考虑，善恶都不考虑，那都不考虑了，我都不考虑，都不考虑以后这个心归到哪里呀？哎呀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屋吧，回屋吧，回屋吧。你别说回屋了，我这个人生死心切啊，你就说人死以后心归哪里啊？别说死后了，现在心归哪里啊？你说生心归哪里吗？生心归哪里我是知道的，那你告诉我生的时候你生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你生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一听就懵了，一听就懵了，他上去拍拍他的胸，只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你还思量什么？就在这儿，你还在说什么呢？你还在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原来是这样的，会得也啊，这就是这一段了。会得也，那官曰了，要看看他是不是真会呀、啊？做陌生会，公曰：只知贪成，不知揭露啊，不知揭露，错过了。官脱开曰：十年一梦，今朝方醒啊。继而说继曰：38岁，猛然无知，及其有知，何亦无知？滔滔变水，隐隐随堤，失其归矣，浪陷东池。这个滔滔变水，隐隐随堤，失其归矣，应该是一个逗号，见浪东池啊，见浪东池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一直想找一个东西可归，一直想有个东西可明，有个心可明，有个性可见，一直在这儿。哎呀，我要明另外一个心，我要找另外一个性啊，我就不知道我这个正在寻的这个恰好就是了，我还在另寻什么呀？就是说的是你会不会呀、啊？你会不会呀、啊？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会怎么个会法？哎呀，我原来光顾着贪那个路了，我光顾着贪啊，贪那个目的地了，不知道我早都错过了，一直在错过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还在错过呢，知道不知道？你以为另有一个东西可收获吗？然后官就脱开，哎呀，你看看你这个就是糊涂蛋，糊涂了多少年了？现在你才明白呀、啊？然后哎，人家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官儿啊，什么节使啊，节度使啊，什么人家是官儿，人家是秀才，脱口而出说了一首偈子，今年38岁了，哎呀，还傻傻的，啥都不知道呢，啥都不知道呢，白活了38年呢，哎呀，今天终于明白了，明白了个啥？明白了这个明白跟不明白它是一样的，说个什么明白，说个什么不明白呀、啊、说啥明白，说什么不明白，要是有个明白，那跟那个不明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啊，哎呀，你看这个汴水啊，汴梁的水滔滔的在流，这个人果然是当官的，宋朝了。汴水是指的是那个黄河之水啊，隐隐随堤应该指的是西湖之水。南宋北宋，北宋是在这个东京汴梁，南宋就移到了杭州了。你看看前面还是在这个东京汴梁那儿做的好好的，没多久世事变化，我们已经退到杭州去了。所以说呢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就跟我们说的困了吃就睡觉，这个饿了就吃饭是一样的。滔滔变水，隐隐随堤，失其归矣，就是失让归啥归啊？ 一江春水，春水向东流，见浪东池，归什么归啊？再也不考虑什么归，什么来不来，去不去的了，该来来，该去去，哗哗的来，哗哗的去呗。这就叫做，而今继而说偈，38岁猛然无知，及其有知何以无知？滔滔变水，隐隐随体，失其归矣。见浪动时，这个人的开悟的因缘里最可贵的是什么？最可贵的是他修行的障碍重重，但是这个人他不放弃，不放弃，不抛弃，就是修行的障碍重重。在一个出家人来看，哎妈呀，这事儿这么多，哪个不干，可能他都杀头，可能家里的老婆也会搞死他，这个皇帝的朝廷上的上司也会搞死他，这两个都要应付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心一直在道上，这个时候的困难重重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心一直在道上参找找，辛辛苦苦找，从小时候就找，长大了这么多事儿，人家都去忙事儿了，他这些事儿的话他都不得已还干之，但是心还在找上，就这样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找什么找，这都是现成的，就像是这个胜胜负负，善善恶恶的，这个善的时候那是佛海印放光，恶的时候那也是海印放光，胜的时候那是海印放光，恶负的时候那还是海印放光。你看滔滔变水，隐隐随堤，这个是是纷纷，这全都是海印放光，从来都没错过过。哎呀，还找什么归去来人归去啊？还找什么归处啊？哎呀，该来该去，见浪东池，失其归矣，见浪东池。这个就完了，这个是一个居士的一个居士的一个历程吧，也是也值得我们参考吧，对。